人格的厚度远远不是一张文凭所能承载的。漫谈《弟子规》，漫谈我们的文化 DNA。漫谈《弟子规》，索达吉堪布述著。谨，年方少，勿饮酒，饮酒醉，醉为丑。年纪小的时候不要喝酒，喝醉了丑态百出。酒对小孩子的身体和心智危害很大，但有些父母不管，孩子还很小就鼓励他喝酒，乖，再喝一口。其实这个不用教，他稍大一点自己就会了。这一送让喜欢喝酒的老师来讲，就是小时候不能喝酒，长大了可以。但我并不赞同，一方面是佛教徒不喝酒，虽然密宗会供里有酒，也是蘸一蘸表示一下不能喝。另一方面，据中国古文献记载，古人喝酒是用酒来表达恭敬，而且有很多限制，比如只能在几种特定场合下喝，要按顺序喝，要适可而止等等。不过这种规矩后来就不是很容易遵守了，尤其到了今天，基本看不到有什么限制了。未成年人喝酒的危害。现在未成年人喝酒的情况很严重，比例很高。一份报告中说，据陕西省针对大中学生的调查资料显示，学生中有饮酒史的平均高达82%。广州市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的一项调查也表明，广州市中小学生中有24.9%曾有过喝酒的经历。以前学生过生日就是互相送点东西，现在很多要一起喝酒。但喝酒以后，人会变得神志不清，情绪狂躁，有些控制不了自己的还会造成各种惨剧，伤人的、自杀的都有。而且喝酒会上瘾，喝了第一次会想第二次，结果越喝越多。喝酒对未成年人伤害很大，很多医生认为未成年人的器官还很娇嫩，酒精的刺激性会直接伤害到消化器官，尤其是肝和胃。另据哈佛大学一项研究表明，经常饮酒的青少年女性成年后比不饮酒的人更容易患上囊肿、增生、肿块等各种乳腺疾病，并诱发乳腺癌。所以未成年人喝酒不是小问题，应该引起重视。如果最终能从法律上禁止并严格执行，就像其他很多国家所做的那样，效果应该会很好。喝醉的老师。我小学4年级时有个老师是藏族人，好像教的是语文，其他我都没什么印象了，只记得他天天喝酒，一喝就醉。他经常醉醺醺地进到教室，但又什么都不教，只是一个一个挑我们毛病。你坐得不正，你把桌子弄坏了，你怎么怎么。有一个冬天的下午，他又喝醉了，进教室说了很多话，后来又骂又打，好多同学都被吓哭了。好容易挨到放学，但当天是他值班，他吹哨把我们集合到操场上，然后这个看不惯那个看不惯说了一通，最后一说解散，我们都高兴地喊着杀。 散开了。他又吹哨，我们集合。你们是不是故意气我？他又说了很长时间。我受不了了，过了一会儿，等他一说解散，我故意又喊杀，然后想跑掉，但被他抓住脖领子。你是不是想杀老师？说，今天一定要把这事儿说清楚。他把我带到隔壁的乡政府，我有点怕，不知道他要干什么，但我想自己也没什么错，就跟着进去了。公社书记正在生火，但那个柴不知是湿了还是怎么，点不着。他看看我们，没说什么，专心点火。老师开始跟书记告状，这个学生不听话，他欺负我，我们学校管不了，交给你们乡政府。公社书记刚开始还注意听着，但后来知道他喝了酒，就没管了。他一直点火，终于点着了，挺高兴，但始终没说什么。好像过了很久，老师没办法，又把我带回学校，罚我一个人站操场，自己走了。我站了一会儿，觉得他可能睡着了，天又冷，也回家了。第二天我还担心挨骂，但他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后来听说他转到了林业局，好多年以后我遇到他，还是叫他老师，很尊敬，我们聊得很开心。我很想提提那件事，但没敢。张飞被杀。人喝了酒以后，不仅会露出丑态，会误事，从历史上看，还有因此丢掉性命的。张飞就是一例。张飞在郎中镇守时，听说关羽被杀，日夜嚎哭，泪湿衣襟。将士们拿酒劝他，结果喝了酒，他的怒气更大，下面兵士稍有点什么，就鞭打他们，以至于很多都被打死了。有一天，张飞下令，3天之内必须置办好白旗白甲，三军挂孝去讨伐东吴。第二天，范疆、张达入帐对张飞说，这么多白旗白甲，3天内办不好，能不能宽限几日？张飞一听大怒，把两人绑在树上，各打50鞭。打完后，张飞指着二人说，明天就必须办完，否则杀你们示众。两人被打得遍体鳞伤，回到营里，范疆说，明天办不齐，肯定会被杀的。张达说，与其他杀我，不如我杀他，只是没办法走近他。张达说，如果我们俩不当死，那他就醉在床上，如果我们俩当死，那他不醉好了。当晚张飞果然大醉，躺在床上。二人打探到消息，初更时便怀揣利刃进去把张飞杀了。酒的过患确实很大，正因如此，佛陀总是谆谆告诫自己的弟子，一滴酒都不能喝。因为佛陀知道，再好的修行人喝了酒就会失去控制能力，说不定会造下罪业，甚至把戒破掉。所以佛教严厉禁酒。可能有人觉得佛教的戒条太多，做佛教徒很受束缚。其实如果你倒过来想，对一个想做好人的人来讲，佛教是最完美的教义。他把什么不该做，有什么过患，什么该做，有什么利益，说得清清楚楚。只要你能做一个比较标准的佛教徒，就一定是个好人了。用佛教智慧解读儒家经典，只是短短的语言，却能改变你的命运。